今天的马星一开始呢，我要出几个简语让广女来挑战。
你是猪大爷吗？
我们要激发一下。
激发？一激发？不是应该击中吗？
击中是什么？
一击必中啊！
即兴发挥。
靠！
为什么马信要激发简语挑战呢？因为今天有广众。
哇！广告重要客户。
很接近，很接近，是广告中介。
我怒气值一直在上升哦。
怎么样？哑无了吧？
哑口无言。
今天要业配的主题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反正我很闲，因为今天要业配的东西叫做买乐卡。
乐卡
应该直接要发反正我很闲的乐卡来讲。那买乐卡呢，哦，也是一个简语啦，彰化银行买乐现金回馈卡。
你有跟他们说过你要简称他们这个叫买乐卡吗？
不是，他们自己叫做买乐卡。
买乐卡，
买乐卡有多乐？先分享最基本的一般消费优惠。只要同时有
数，你怎么讲消优？
哎呦，哎呦，刁我！
哎呦，这文案不行啊！
那接着下来，我怕所有都是用简语的话，听众朋友会完全听不懂我们在干嘛。只要同时拥有数存，
哇，数存哪个数？哪个数？
数字的数。
数位存款不对啊？
对啊，
有数位存款，
数位存款。行支，
行动支付，
电账，
电子账户，
电子账单，或是自扣，
自行扣款，
自动扣缴，就有。你是不是自己玩上瘾了？是不是有点喜欢简语？
拜托，我们再考一次。我们刚刚是预习，我们现在考试了。
数存，
数位存款，
行支，
行动支付，
电账，
电子账单，
自扣，
自动扣款。
就享有国内最高 3%， 国外 3.5% 的回馈。那现在不方便出国嘛，没关系，台湾的吃喝玩乐日常生活刷起来。认真听哦，买乐卡专属的 6% 回馈就有这么多。像是运动、影音、游戏、外送、共享租车的指定店家，活动期间完成登录，通通回馈 6%。
哇哦！
像大家爱叫的外送 Uber Eats 啊、Foodpanda 啊、有无外送啊，还有线上影音 Spotify、Netflix、Catchplay、KKBox、YouTube， 游戏娱乐方面的任天堂 PlayStation、Xbox、Steam， 运动健身的 World Gym 健身工厂、True Yoga、Curves， 共享租车的 GoShare、WeMo、iRent、Smart to Go。这边只列举几间比较常用的。
哎，这很棒，这很多大家都在用哎。
实际还有其他更多的指定店家，通通都6%。你以为只有这样？那就太小看买乐卡了。还有绑定使用指定的行动支付，
绑使
Google Pay、Line Pay 接口支付、拍钱包、台湾 Pay、悠游付。活动期间呢，每月一号成功登录也享有比比3%的现金回馈。
比比三趴？
每一笔都是
3%、
超过3000元的部分就升级，就变成6%的现金回馈，而且这些都不包含在原始回馈哦。刚刚前面讲的国内3%是额外再加码加上去的，所以简单这样算起来就是有9%。不过各个项目的回馈呢有不同的上限额度，那细节呢你可以到活网或是官网看。
活动网站。
对，你可以到活动网页或是官网看。另外呢，到六月底前新户申办信用卡正卡，并且在核卡后30天内新增一般消费3笔各888元以上，或是累积达到5000元以上，而且呢，你有成功申请电账、
电子账单，
或是张银账户自扣、
自动扣款，
就可以享有新户里500元的刷卡金。哇，这就是有办就有啦。如果呢，你同时还符合张银的数位存款户、新转户、房贷户其中之一，再加送100块的刷卡金，就总共你可以赚到600元的刷卡金哦。怎么样，够乐吧？
买乐卡。
嗯哼，如果你每个月的信用卡本来就会刷超过5000块，那这张卡就马上办起来啊，爽赚这个新户刷卡金500，你不拿白不拿。更别提呢，如果你是有在使用刚刚说到那些不管是健身房啊、外送啊、影音啊、租车平台啊，或者是你有绑 LINE Pay 接口支付，本来就有这种支付习惯的朋友，那一定是要申办这一张彰化银行的买乐现金回馈卡的啦。最后，最后也要温馨提醒，温提一下，谨理信驾，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
太棒了！彰化银行买乐卡，
循环信用年利率8.63%到15%，循环信用利率之基准日104年9月1号，预借现金手续费，预借金额之3.5%，信用卡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银网站。
今天天气好清爽，抹上野花香。Sound check, sound, sound, sound check, check,
check, check, hi, hi,
hamburger,
ham,
housekeeping,
hey yo, 可以吧 ？Let's
buffet,
go, buffet,
buffet,
buffet.
那你讲巴菲特在吃 buffet。
Warren Buffett is eating buffet。 可以啊，你要重复一次是
想要想个更长的类似的、就是巴菲特在吃 buffet， 但是、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嗨你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我们今天又要来回信咯。
是的，今天我拿的信很少、希望我们都可以把自己该做的进度给
这个这么少，因为半小时就回完了吧？
听你的短呢，
真正是
我的耳机只有听到哔哔哔哔，你有听到吗？我觉得很烦呢、那什么东西？
你就把耳机拿掉吧。
啊，那个一直不会录进去啊，
听不到就当作它不存在。
好馋哦，好失忆哦。
Hello, Mary and Mark， 我是新竹的 Rita， 这是在回新竹的客运上写的。我是下午的节目才认识了玛丽，进而知道青春点点点，还有马克信箱是很多人的驴耳朵。每周听到大家的信，配上马克、玛丽的声音，是一种享受啊！谢谢你们继续保留这个单元。然后呢，这张明信片是某一次共乘司机手绘的哟。祝你们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Merry Merry Christmas。
好了，对了，他还要帮朋友打个小广告， LINE 贴图搜寻马铃薯发芽了怎么办，
不能吃啊，
救救 Potato。 好，他有一直推坑身边的人听马克信箱，预祝228快乐，清明节快乐。好，的确228也已经过了。说到那个写信来马克信箱然后要打广告的，在上个礼拜还上上个礼拜吧，有一位台中的，是叫 Timmy 吗？他很大方的公开了自己的 IG 账号，说要利用马克信箱，
就是要真友嘛？
对，要真友这样子，就是喜欢可爱的男同志的朋友们来加我的，就是 IG 这样子。结果前几天呢，收到他的私讯，
请不要再加了，好可怕！
天哪，这个平台太可怕了，我已经收到好多人要加我了，不要这样，我想要收回去。但是你知道吗？
最破落地拍收回，
没错，数位档案它永远留在那里。
真的有这么多人要加他哦？
你现在想要公布了吗？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公布玛丽的 IG 账号。
哦 ，IG 账号大家不都知道吗？
哦、道
这只是变相宣传。我的意思是说，量会大到让他觉得很困扰，所以就表示不是三个五个这样子喽、
哦。不是三个五个，不是。
怎么这么平台有这么好真友，我都不知道。
嗯哼，就大家就想去加一下，加一下聊一下，我又不会少一块肉。
吓到了哈。
嗯，不要随便乱许愿。接着下来呢 ，Rita 还有第二封的明信片，因为拖延病发病，听到了圣诞夜的那一集，我非常感谢教主，然后他要 donation 一下几百块，
谢谢。
其实我有 call in 到下午的节目许了新年愿望，没有想到玛丽真的12月31号又打来问呢、欸，
废话。
哭哭，新年愿望没有成功啊！之后每年要许的愿望都会有点心虚。不晓得玛丽马克2019有什么愿望呢？
没有。
他要推荐一个 app， 得到，好，就是中国的知识 App、oh. 里面有很多的课程，好，他可以推荐这个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可以对经济产生一些了解。
欸、不，我不得不说，得到也是个蛮容易可以睡前就是帮助睡眠的，
因为很容易就睡着。
对对，我今天有来讲，我好像目前为止没有听完任何一个课程的一之一都没有，就睡着了。
另类用法，
对对对，这边我就说这个有神秘的力量，他不止也抖内了100块，他也在讲新年愿望的事情。他是 Leo Needs。2018年的最后一个上班日，12月28号星期五，飞碟讨债公司在向许下目标的4位听众追讨成果，非常欢乐。然后呢，我很喜欢这个单元，就愿赌服输大会。所以呢，他要在这边分享关于他的年度目标。从2016年开始，每年年初我都会在 3M 的黄色便利贴写下5个目标。导播，请帮我下心愿便利贴的歌曲，这算是蛮冷门的吧。然后呢，他会写好这5个目标，把它折好放到皮夹当中。他的2018目标，第一个要追到 A 女，虽然马克说这个类型不可以作为目标，因为但当时我还没接触到你们，所以不明白。半年当中呢，看电影、去餐厅、送礼物， blah blah blah， 最后 A 女决定要跟 B 男在一起，我崩溃，我崩溃。好，这个就结案了。第二，我要在求职中拿出最佳表现。其实我当时以为我已经全力以赴了，但从结果回想到开始，其实我并没有，所以我失败了，因为我把太多心思放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追到 A 女。所以就觉得工作方面这目标就暂时搁置吧。第三个，要学习食道可以端得上台面的料理，这也失败了，因为就是
每个都失败。欸，这食道这个感觉起来是做到的啊。
不是，就是你知道我失去了 A 女，我失去了要品尝料理的对象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艘有桨，但是我不想划的船啊。
那你就不应该把 A 女放在第一个目标啊，第一个做不到，全部都垮了嘛。
所以船长，我决定要留到2019到澳洲时再继续这个目标，搁置搁置。第四个就是30公里的长跑。2017我说要跑40公里，结果又只撑了20公里，今年退化到10公里，我的天哪，又失败了。可是一个人在长跑上绕圈圈很无聊，真的是很无聊，一个人很无聊，我要队友的 carry 呀、啊。
好，所以2019年这个目标，欧马克的频道上面一开始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朝着目标做下去。然后这个目标呢，其实我也才做了2集以后就停下，就没有继续再 follow 大家等等之类的。因为有很多关于设定目标的时候，就是你不能把目标设得太大跟太远，你要设一个
啊。你之前就说 think big， 现在又说不能太 big 啊，我到底要 big 还是不 big？
对，蛮麻烦的。
对呀、啊，你这身为精神领袖，怎么可以这样？啊，上礼拜你又说以后都要用当机式回法，现在又这么认真。
哦，对，
忘记了，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撑不到一个礼拜。
是用当机回法，这个世界就是蛮悲观的，蛮消极一点的。
哎，算了，反正他第五个是要在古海中打滚。天哪 ，Mission completed。
OK。
他搭上一台越过顶点的云霄飞车往下俯冲，我的心漏了一拍，花了3个月补一个月的洞，但到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用死鱼眼去面对起起伏伏的数字。
OK，
回顾2016到2018年度达成率大概都在20到40%，但是他都是还是有把旧目标放在心上继续完成，所以今年呢也持续写下5个小目标来鞭策自己。如果2019年的完成率有100%的话，我就抖那一张小鹿给你们。好，他也是在问说，教主教母的年度目标是什么呢？
玛丽是一个不设定目标的人。
对啊，
我觉得很好。
每天睡醒就是一个新的目标。
每天睡醒。
对哦，一天又开始了，又是一个目标开始了。
这封信来自于桃园阿文，你们知道板桥有一家便宜到爆的二轮戏院吗？
板桥是不是在什么亚东那边？是不是啊？
叫陵园电影院，
好像是。
平日只要140，假日160，有 A B C D E 4个厅。哎、欸、，A B C D E 哦，没有 B A C D E 4个厅，
为什么没有 B 厅啊？
不知道哎、欸，
因为 B 厅不好听吗？为什么
？B 厅 知道哎、欸，为什么啊 ？A C D E B 还是 B 跟 D 太容易混淆了？
那你为什么不选 A B C D？
A B C D B 跟 D 太容易混淆啦、啊、，B D 太容易混淆、啊， oh, 就像以前
不是 A B C E。
哦、I don't know 。
我知道了，会不会是因为 D 听起来像 D 啊？你要去哪一听？哦，你是 D 哦，干嘛这样？猪猪很可爱哎。
说附近美食也挺多的，早上有市场吃的、卖的都很便宜，午餐也可以在市场解决，晚上又有南亚夜市。
啊，对对对，有夜市。
啊，每次我去都能看四五部电影，真的是超划算的。最近呢，我在找打工，过了三四个月都没消息，希望可以找到一份适合我的工作。我想去演唱会，心想事成，我向宇宙下订单 ，donation 十元。
是想去演唱会打工哦？还是只是想去演唱会？我想说小巨蛋感觉工读生超多。
哎、欸，对耶，我不知道你是想去看演唱会，还是你是想去演唱会打工？因为就是这种大型会议啊，演唱会其实都很缺打工的人。
嗯，这封信呢，来自于孔雀。距离2018年结束只剩六天，再过九个小时，我就会搭上东京的飞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台湾
以外
的
地
方跨年，要去参加一个特别的游行。那开始在美式餐厅外场打工，对于马克玛丽说在社畜快来信那一集提到服务业的专业度，心中有一点感动。目前工作快一个月了，分享几位奇妙的顾客。有一个人拿着汉堡问我说、为什么没有熟啊、这么多血水，你是不是想害我得狂犬病、我就急忙安抚，重新送回厨房重煎，才慢半拍想到的想说，先生你是要说狂牛症吧，狂犬病。哎、欸，我念完也没有觉得哪里有违和感呢、欸。
还是应该就是常常要拿那个手机然后给他看啾啾鞋的那一集说，你以为这是血血吗？那不是血水。
那是什么？
就它只是一个化学物质，这样、大家可以去看那一集，那是啾啾鞋的热门影片之一。
还有同事提到抱怨说，为什么你们汉堡肉比面包小啊？可是我们店里的汉堡肉是手工制，每一份都有达到200公克，宽度跟面包皮差不多，却蛮厚的。你都吃完了才抱怨，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其他常常有些顾客是点菜的时候会跟朋友聊天，不专心点，然后上菜就说这个我没点啊，这个我没有吧，我没有吧，又不承认，或是已经结账到一半说等等，我要接口支付，不好意思这样子。上一次在餐厅工作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差异最大的是多了观光客，还有外送的 App， 然后收银总共有三台平板、四台手机，然后大家的平台都很大方，签约店家免费租借一台啊等等之类的，导致我刚上班的时候手忙脚乱，想说，是哪一个平板在响？然后很怕碰到比自己还菜的，上班第三天就带新人，然后对外场事务也不熟悉的厨房打个统编，大家看来看去，然后等等之类的，反正就很紧张很荒唐。店里的收费是不另计服务费的，虽然很少，可是呢还是会遇到那些主动给我或是卷钱小小小小夹在餐盘之间的小费，拿到时候都很高兴，
爽，拿小费最爽了，就跟我们现在做节目是一样的道理。你们捐钱给我们，拿到是最爽的。
有一次呢，有一位很惧怕讲英文的外场，他又把客人推给我处理，其实只讲了 check please。当我把账单拿给他之后，他就说 you can keep the tip。想当然，我又再度默默收下，并没有告诉原本那位同事说，这是有小费的哦。然后。同事的语文程度非常神秘。点好菜之后呢，它上面会有许多注音，比如说柠檬，他也会写 n e n 柠檬柠檬。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干嘛写注音？”他就说：“哦，我不会写柠檬。”他说：“那如果你……”我就说：“你笔画太多，柠檬太多笔画，你可以写英文。”他说：“啊，我也不会拼英文，这样子，
cool.
所以他只能写柠檬。”后来。有一次聊天，老板问他说：“你知道七大洲三大洋吗？”他说：“
是十二国际里面的，
应该有太平洋吧？因为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做
《伤心太平洋》。”
我就说：“对对对，任贤齐唱的。”他就说：“哈， 谁是任贤齐，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同事。同事跟我差两岁，我已经没有办法确定我这个年代不认识任贤齐会不会太过分呢？但是现在在听马克信箱的大家，能理解麻辣先生二的你们，应该会知道任贤齐是谁吧？
任贤齐跟麻辣先生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觉得这个年纪差不多这样子。我愿意每个月支付一碗鲜芋仙大概70块的钱，反正他就希望我们每周可以再多一集，他就想要成为那个分母就对了。因为他是要变相支持，他是想要变相支靠，他是想要变相支持自己脆弱的心灵，想要一周听两集的孔雀。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马克 and玛丽的青春点点点。
第二马克玛丽，我是台北人，我要跟你们分享我上个月去交流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天晚上学生交流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认识才是理解的开始。面对少数特定族群，要真正的了解才能除去那些偏见跟歧视，而且我们没有办法代替他们回答有没有受到歧视，因为歧视要从他们的角度去看才是最真实的。台湾对于特定的族群有建立越来越多的专法，表面上是保护他们的权利，然而实际上正意味着他们被社会排除当中。以上近期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同志，另外常见的还有原住民、都市原住民、身心障碍者等等。这些保护制度或是补偿机制，对一般人而言多是不谅解，或产生更多的偏见跟歧视。譬如说，凭什么原住民同学升学你就可以加分呢？最近去一间精神障碍者会所参访，会所是提供精障者活动、休憩、简单工作的地方，是回归社会的第一里路。由社工带着精障者，那在会所里面就称他们为会员，一步步的做些事情。那天的参访就主要是会员负责介绍环境，我觉得他介绍的超好的。在那里，老实说，不特别说，其实没那么容易分辨谁是精障者，也就是精障者并非新闻媒体说的那么可怕。祝你们业配赚多多，有很多 donation， 他也 donate 了100元。
Thank you。这封信来自于第一次写信的台北176，我是一个22岁的新鲜社畜。每天固定上下班的日子好痛苦，我一直坐在办公室里，觉得自己的灵魂在慢慢的枯竭，灵魂都要死了，但还是要乖乖的上班，为了养活自己，还有自由的未来铺路。我的人生希望未来自己不用再为钱烦恼。
加油！
今年毕业的我搬回了台北的家，11月的时候，我下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自己要搬出去住。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明明是台北人，还搬出去住，还要开销，好像很蠢。但我住在家里太不快乐了，我爸妈都已经70岁，在家没事情就把注意力放我身上，没有隐私，他们的爱我要窒息了。搬回家里4个月，我每天以泪洗面，我觉得我心里生病了，我决定要搬出这个让人窒息的家。虽然多了经济压力，但状况好了不少，心是自由的。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空间真好。搬出去后的1个月，我结束了3年的单身，我交到了一个男朋友。
哇，好棒哦。
是不是因为单身习惯了，所以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拿捏跟对方的相处模式呢？或是该如何收放自己呢？目前交往1个月左右，性方面该做都做了，只差最后一步，因为我是第一次，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觉得有点害怕。对我来说，性应该都是可以自己解决的，没有那么必要吧。我开始有点担心，会不会跨过这一条线之后，就会开始依赖有人参与的性了呢？啊，讲难听一点，是不是就会开始依赖男人了呢？就像抽烟，以前觉得抽烟好糟糕、好严重，但我自己开始抽之后就觉得，其实也还好，无所谓嘛。就是甚至会开始依赖烟了。目前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这个，是不是我不敢面对可能会改变的那个自己呢？马克、玛丽，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沉默是，
就是我不知道这会依赖吗？
你说。当一开始就是体验过真实的肉棒以后，会觉得天哪，肉棒原来这么爽，我以后都要肉棒填满我。
可搞不好你会觉得说，哈，原来才这样哦，还是自己玩比较好。
就是看那个对手其实真的很重要的啦。
所以你没有尝试你就永远不知道。
对，你没有尝试永远不知道。就是如果那个对手很烂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哦 那我自己来就好啦。如果那个对手很强的话，
棋逢敌手，
就是帮你开发以后，哇，哇塞，你真完蛋了。
对于性还有一个小小的困扰，就是关于口交这件事情。哇，爸爸妈妈在车上听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转头跟小朋友说呢。就是啊，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自己处于低下的状态，我觉得我自己感到卑微，有罪恶感，觉得很情色，觉得很低下，这些情绪跟想法涌现。我有仔细思考过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呢？是不是因为我身为一个女性，对于满足男人的性在这个社会觉得理所当然，稀松平常，不管是看 A 片、买春、嫖妓，这些好像都是男性处于优势的位置，天生的优势，然后太多这种莫名其妙的思想跟价值，所以我在口交的时候就会如此心理上的不通。不晓得其他人会不会跟我有类似的感觉，还是这纯粹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自尊心在作祟呢？
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开心的话，你就不要做啊。
希望你们成为一个主流节目，越来越夯。他最后的祝福，
谢谢你耶。我是孤独的研究生，我今年才被姐姐推坑的新听众。我小时候有听过你们，可是我只觉得你们好吵，然后我的求学阶段都很精彩，所以我也没有听下去。啊，现在啊，我读研究所，没有朋友了，我只好每天听录音档。所以我们要变主流是不可能的，就只有当大家都很孤单寂寞没有朋友的时候，我们才会被想起。我的研究室没有学长，没有同学，指导老师也不打算再收学弟了，所以我就一个人待在一间约30平的大教室，独自进行研究。平常的生活很悠闲，我大学就直升了本校的研究所，所以我在大四就先修了一半的学分。啊，别人硕一都在忙着修课，我超闲，每天零压力，我就自己在学软体啊，看英文啊，甚至我已经在准备我的毕业论文了。
好强哦！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高等硕士生活吧。刚开学的时候，原本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可是后来他觉得哦，跟这个指导老师做事太辛苦，就离开了，换另一个轻松一点的老师。加上呢，我跟他的题目不一样，所以呢，他就看我每天过那么悠闲，他却每个礼拜 meeting， 然后被老师定到爆，他心生怨恨，他就换了老师。他离开之后啊，原本那些经费是要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平分，就变成我一个人独得，导致我现在啊有好大一笔经费要花哦。老师说没花完，他要写报告，所以叫我在毕业前赶快花完，但也不能到处花天酒地，我还要记账。还好在大学的时候，我有担任过社团总务，一些记账的小技巧，这个时候可以学以致用。其实我的指导老师人很好，那个换老师的同学啊，他每个月现在都还可以拿到我老师给他的研究经费5000块，每个月哦。我当然嘿拿的比他多了，但其他老师的研究生啊，一个月可能都只有3-4千块的钱可以领。老师真的对他很好。另外呢，加上我是系主任的助教，每个月学校还会再付我3000元的助教费。
怎么觉得你一个月拿很多钱呢？
还有我原本就打工在赚钱，我现在的月薪将近20000，是同届研究生里最爽的呀！我整天游手好闲就有钱领，哈哈哈哈！我这样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微高等游民吧？这边附上我薪水的1%，感谢你们的陪伴。给他送上了200元。还有呢，马克，我每天都会无限循环你的影片哦，可是我都没有按广告，哎，这样算有救到穷 DJ 吗？
有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演算法真的很神秘。哼，玛丽，我跟你说齁，感谢你单身啦，安慰了我也单身的孤单心情。本来呢，以为是我有问题才没人喜欢，但经过你们短短半年的洗脑后，我相信我很棒，我是最棒的。都是别人配不上我，是我曲高和寡。
我是没有要进一步让人家觉得曲高和寡哦，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道路，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走在正常的道路上，不要被影响。 但不是瞧不起别人 ，OK？
哦、oh, ，没有瞧不起别人，只是我太棒了，I'm too awesome that anyone cannot see me
。看到两百元钞票就是很开心，更不用说还两张，天哪，我的双眼都得到了救赎。哦，似乎来自于这谁啊 ？Pickle P I C K L E Pickle。这几天忙到不可开交，赶公司的案子，然后准备研究所的书面资料，希望这封信被念到的时候呢是放榜的好消息。今年呢有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就是八月的时候我跟妹妹抽空去台东探望住在台妈的隔壁的外婆，然后呢礼拜五晚上坐飞机直达台东航站，下飞机之后呢我们在外面拦计程车前往民宿，然后就跟司机说，司机我们要到圈圈民宿在某某路上、嗯、啊这个原住民的司机啊比如说某某路我不太熟欸，我打电话问一下我朋友，他做邮局的问邮差、嗯、然后呢他就在市区的路上一手拿电话一手握方向盘，但以时速大概快90狂飙，下车之后往民宿走了几步发现怪怪的，欸对我们 Google 错了， Google 到另外一间根本不是我们要订的民宿，
哎呦
怎么那么呛啊你们。
亲爱的马克玛丽，今天我想说个悲伤的事，关于我的低自尊和我自我否定与怀疑的状态。我出生在一个看似健全的家庭，我有爸爸妈妈哥哥和姐姐，一个也没少，但是在这看似健全家庭的背后隐藏着很多问题。我爸爸在我国小时候就去中国工作，大约一两个月回来一次，从国小持续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等于从小我们家就是半单亲，我妈妈是职业妇女，平常要上班很忙，从小我就是在家最不受宠的那个，姐姐是老大，所以一开始最受疼爱，不过也变得她后来个性很霸道不讲理。蛤？通常不是老幺才会是最得逞、最得宠最霸道不讲理的啊，
可能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家庭，所以就是你知道
好奇妙、哦、
搞不好大女儿要什么都会满足她。
从小我可以算是被姐姐欺负到大，她会把我的衣服藏起来不让我穿，或是因为我买了一条跟她很像的牛仔裤就对我摆脸色酸我爱学她，或是她那个时候高中准备考试的时候，我把切好的水果端到她桌上给她，就被她臭骂说是没看到我在读书啊、哦、甚至她很爱把用过的水杯或卫生纸之类的垃圾放我桌上，以为我不会发现然后拿去丢。有一次我就发现他把半杯没喝完的水放在我桌上，我趁他不在的时候放回他桌上，结果过一阵子进房间又看到他把水放在我桌上，我就有点生气咯，我当着他的面把水杯放回他桌上，结果他竟然把水直接倒在我的桌上。我桌上的书、桌垫里夹的便条纸、同学传的纸条和同学的合照全都湿透了，我当下被他这个举动吓傻了，我好生气好生气，但我又是个很不会吵架的人，我只能自己气到在旁边哭。而我记得小时候发生诸如此类被姐姐欺负的事，我妈通常就是碎念一下我姐就让这事过去了，而且我姐那时候叛逆起来，是连我妈都头痛也管不动的，我每次都只能在默默在旁边哭，我觉得好委屈好不公平。虽然长大后我和姐姐的关系变比较好了，他也坦诚他曾经对我做过很多很坏的事，但这些记忆还是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再来说到我哥，因为我妈重男轻女，虽然他一直否认，但我和姐姐都感觉得出来妈妈最疼的是哥哥。哥哥是那个非常善于说话也很会看脸色 social 的个性，但他还有一点是很爱占人便宜。他从小就知道妈妈很疼他，他提出的要求妈妈都不会拒绝，所以他就利用妈妈这一点凹妈买很多东西给他，像是球鞋、运动用品，明明他鞋子已经有好几双，他总可以舌灿莲花说出好理由让我妈买给他，而我总是呢要什么小东西就会说这不是有了吗的理由被拒绝。还有很多日常的小事都能看出我妈很疼我哥，而我姐是因为被她的个性，比较容易惹出一些事来，所以爸妈的关注常常放在她身上，比较担心她。我呢，就是从小被姐姐欺负，也一路看着她叛逆的个性，让我们家很乱，搞得我爸妈很头痛。所以我也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变得像她一样，再添爸妈的麻烦。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乖乖的，虽然我成绩没有顶尖，但至少我能顾好自己，不让他们操心。原以为这是一种对爸妈的体贴，没有想到这变成最伤害我的事。从小我在原生家庭里没有被疼过，
反而是我的外婆、舅舅、舅妈之类的亲戚比较疼我，所以我小时候很喜欢待在舅妈家，因为她对我就像自己女儿一样，她会带我去玩，带我去淡水，手牵手就像一家人一样，她就像我的第二个妈妈，她关心我很多，还会跟我聊心事。这些陪伴相处都是我在原生家庭中无法获得的，那时我甚至会好希望她就是我的妈妈。但是这样的情况，我妈通常会很不开心，因为我妈不喜欢我舅妈。我妈说，舅妈没读什么书，年轻时又爱玩，不好好工作，还会抽烟之类的。所以只要我很常跑去舅妈家玩或是住，我妈就会很不开心。虽然我说，哟，这么爱去，你干脆住那，不要回来好啦。那时的我只是个国小国中生而已，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家没有人疼我，现在舅妈对我好，为什么我不能去？为什么每次提到要去舅妈家住，我妈就会摆臭脸，好像我做错事一样？种种一切累积下来，我真的觉得好委屈，感觉就是会吵的小孩有糖吃。我以为当个乖乖不吵的小孩反而会更受疼爱，但事实证明没有，不会吵的小孩最终就是被当哑巴放在角落，渐渐被遗忘。这情况不断的累积，当然这中间有好几年还发生了很多事。虽然现在我25岁了，我知道这是我心里一个难关，必须要克服，但是好难。我看着一个从小不太在乎我的妈妈，而我要忍着这几年的委屈的心情，叫自己要放下，她毕竟还是你妈。但一边是试图调适时，一边又同时在上演哥哥偏袒的事情发生。我真的理性知道，但感性上忍一段时间又会爆发开来。这种从小就觉得自己不被爱、不受重视的感觉，深深影响着我，仿佛我的心破了一个大洞。就算生活过得还好，但总是在想起的时候会崩溃大哭。这个洞感觉怎么填补也填不起来。听我姐姐曾经说，好像我妈有说过，说我的出生是个意外。尽管我很不想这样想，但这也许是他们不太想重视我的原因吧。这一切让我不时的感觉自己很没自信，自尊感忽高忽低。我会很需要另一半来填补我内心的空洞，但又很容易因为自己的低自尊感在感情中受挫，很怕被别人遗弃，但又因为害怕没有另外一半而在一段不健康的关系里死撑。真的有的时候感觉得好累好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根本不该出生，不该来到这个世界呢？唉，现在的我可能只需要我妈一个诚挚的道歉，替她多年来的不公平解释。其实也不是说她一定要说什么对不起之类的，但她如果能够理解我的痛苦，是不是会比较好过一点呢？我也不知道。我是台北的小 B。
So sad。
这封信啊，其实你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妈妈看就好啦。
嗯，
你看妈妈有没有一丝的愧疚感，还是妈妈其实就是狡辩？也许妈妈根本没有感觉啊，没有感觉的话她还是会继续狡辩。如果妈妈真的有愧疚感的话，妈妈就会跟你说抱歉啊。
嗯，
然后你姐真是蛮鸡掰的。
她姐可能也是在感受到一些压力，那是她求生存的方式，只是她求生存的方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对啊，
嗯，
我觉得你是一个已经蛮有自觉的人，然后你觉得你可以找到你现在的低自尊可能来自于你的原生家庭，但如果你已经找到的话，你就朝这方面下手吧。你要知道说，就是他们也许没有办法再为你的人生多做些什么，可是你可以。
嗯，
对，你可以，你有主动权可以去改变这些东西，然后你自己也知道你因为需要感情的陪伴，然后所以会在一些不健康的关系里面死撑，那你都已经知道不健康了，
嗯，你就可以改变
它。对啊，就是这些都是你知道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事情，你就有能力去改变。
这边附上了200元，老开头来了。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虫子，我蛮晚才认识你们的。朋友 Mimiko 多年前有说，我最近听广播，觉得主持人说话好像蛮有趣的。啊 ，Mimiko 就讲这样子而已，他不是一个很会推荐的人。我听了也是左耳进右耳出，没有放在心上。直到前一阵的另外一个朋友 B， 有一天听到那个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汤马士小火车桥段跟我分享，我觉得你们太北七了吧？汤马士小火车什么啊？
我们讲什么啊？
我们嘲笑汤马士小火车吗？
我们怎么可能对儿童界的英雄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都说卡加布列屌了。反正呢，只要上班到很疲乏的时候，我就会打开马克信箱，殊不知听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工作，滑鼠根本不会移动。这封信是我答应 Mimiko 要写的，由他亲手帮我寄出，格外的有意义，也是要送给他的圣诞礼物。2018下半年我过得很低潮， 玛丽，请帮我呜呜呜六声，呜呜呜呜呜呜。会这样，其实原因一咯一咯一咯一咯，就是很多的意思。
哦，你现在讲完日文都要再补一个中文，是不是？
排咯。举凡工作、睡眠，但影响我最深的还是因为一个男子，叫做 A 仔。因为交友圈很小，加上自己又懒，母胎单身已30年。哎呦，母胎单身30年，我就比较可以接受你使用母胎单身。母胎单身22年，这个我不能接受。
24不行，
24也不行，26叽哩叽哩有点紧绷，28以上大概可以。这个规则从哪里来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呢，我被朋友 B 拉去参加了活动，因缘际会认识了 A 仔。A 仔害羞又被动，当下我觉得，如果你被动的话，那我就主动啊，反正又不会少一块肉。所以呢，让慢热又有恐男症的我跨出去了很多步。我强迫自己释出很多的勇气，我主动邀约、开话题，付出比他对我还要多的感情。虽然过程当中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失衡哦，我有点疑惑，可是我已经陷入了感情泥沼当中，我的脚拔不出来了，我鬼遮眼了。咪咪口曾经问过我说，你喜欢 A 仔什么啊？其实我也瓦嘎拉奶，瓦嘎拉奶就是不知道的意思。我跟 A 仔联络方式只有 LINE， 也没有共同的朋友，一个礼拜也只见一次面而已。某一天呢，本来要约他去看某个展览，但 A 仔跟我说他要去南部工作。从此之后，他就渐渐的像风一样的消失了，再也联络不到 A 仔。讲到联络不到啊，
嘿，怎样？最近有谁联络不到？你想联络谁？
我没有想联络的人，我只是在看那个刚拍到你家，就是你刚是要打喷嚏是不是？
没有，
你刚的表情跟小小好像要打喷嚏。反正呢，他就跟拍一个女生回家，然后那女生就说，就一开始都很平常的故事。那女生说，哦，我曾经离过一次婚，然后我跟我第一任丈夫有4个小孩，然后我现在跟我的这一任老公结婚了，又生了一个，所以我总共5个小孩。然后就聊了聊，然后就感觉就是好像没什么爆点，顶多有个爆点就是说
5个小孩有爆点啊，很多、欸，
就很辛苦嘛。然后他说，那你现在这任老公怎么认识的？他就说，哦，其实很妙的是，这任老公是我前夫的朋友，然后只是我跟我前夫离婚之后，因为他在开店，开那种有点啤酒，一杯多少钱的那种，多少就是大家就来喝，有点像居酒屋那样，他就常会来帮忙我，然后帮忙我就觉得说，那你帮我这么辛苦，就是至少我时薪算给你，他也是说，哎，不用啦，不用这样，就 OK， 我不帮忙你，然后就很帅气的离开。那时候就觉得他的背影很帅气，反正后来我们就结婚了，在一起，就反而这边就是回到家，就是也没什么，就是你知道，他已经坐下来开始在聊冲绳当地会吃丝瓜，然后请人煮丝瓜，就还把那个什么摄影机就放在桌上，就拍到，其实那个摄影师是很少露脸的，就拍他跟那个妈妈，因为小孩都睡觉嘛，就那边吃丝瓜吃，然后想说啊，今天这一集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讲。他说：“哎，现在已经凌晨要4点嘞，哎，你现在还没回来，因为他现在做看护的工作。”他说：“哦，对啊，我先生已经从5月份拍摄的时候是7月，5月份的时候就一直在轮大夜班了，先生都没有回家。然后他说：‘哈，已经做这么久大夜班都没有回家吗？’”他说：“嗯，不是，我先生失踪了。”然后你就看那个人急急忙忙就这筷子放下来，然后
拿摄影机
开始工作了。就是话题来了，就我摄影机呢翻来翻去就架起来，然后开始拍。他说：“怎么会这样呢？先生去哪里了？你说他都没回家，是完完全全没回家吗？”然后说好像有一天他跟他先生大吵，然后他先生说：“我再也受不了了，就不见了。”然后就是，就连朋友也开始找他，还出动了警方，有那个什么搜索票找他，找不到他。所以他严格来说，他先生已经失踪了2个月。然后他好像那一集只有想跟先生说，希望你现在活得好好的。因为老公就真的就是不见，我觉得很夸张哎。
天哪，
这叫做真的不见。好，但是 A 仔他也不见了。他说：“我跟 A 仔没有真正的交往，我们的展览票早就买好了，可是呢，我也没有转送给别人，就默默的让展览票过期。当中呢，我还抱着小小希望，想说 A 仔会跟我联络吗？但终究还是失败收场。直到决定放下之后，我才彻头彻尾的知道，其实就是他没有这么的喜欢我嘛。
Yes. ”
之后想起了跟 A 仔相处的时光，还有他养的猫咪，我就会时不时的想哭。尤其听了某些歌之后，跑步啊，上班搭公车啊，走在路上，只要脑中有画面，我就会立马泪流满面，心好累累。其实还没有遇到 A 仔之前，我明明觉得一个人好自由自在，想去哪就去哪，想做啥就做啥，小剧场也不用常常上演。但是伤心伤神之后，我现在开始觉得，下半辈子我就一个人生活算了，反正我对结婚还有组成家庭也没有什么憧憬。但后来想想，可能是我还没有遇到可以好好陪伴自己的人吧，我才会这么消极。对，你不是真的想一个人，你是想谈恋爱的，我从这封信完全看得出来。信的尾声还是要谢谢 Mimiko， 她是我的第一个树洞，在她面前诉苦的时候，我压根不想流泪，因为她真的接受了太多的负能量，又很傻，讲也讲不听的我，写信的当下还是感到一丝遗憾。但我想，我应该快痊愈了吧？2019年，我就是一个脱了皮，是一只全新的虫子了。然后呢，想说的是马克信箱穿插了很多感情方面的疑难杂症，有的时候呢，听到跟自己很像的经历，都会觉得哈靠，然后就按暂停，听不下去，太可怕了，跟我也太像了吧。然后就是赶快，就是我去找以前点点点录音档，我要听屁孩 calling， 然后就是又伤心又很愤怒，就情绪起伏变得非常大。最后我想要祝 Mimiko 圣诞快乐，希望 Mimiko 你也可以快点脱单，你也是一个需要有人疼惜你的人，因为你是一个家庭背景没有那么完整，不是快乐长大的女生。 Mimiko 爱你， Mimiko 加油。其实也不是，就是怎么会故事跟我那么的像，就是大家的感情故事其实都是
就是那个样子，
都是差不多的。你觉得你自己很可怜，其实还好，也没那么特别。怎么了吗？
太真实了。玛丽马克好，我是阿谦。我之前看完了你们在《男女有事》吗？玛丽开的真有条件，我就想到了2年前你的名字热映期间，主题曲《前前前世》被光宇哥狂播到有点烦的时候。那个时候，青春点点还健在。有一天，我就做了一个梦，梦里玛丽在向飞碟跟所有的听众告别，说：“哦，因为我要嫁到日本去了。”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是不好意思的意思。
是。比较残念的是，新郎不是高桥一生或是梁真，而是 Red Wimps 的主唱野田洋次郎桑。
なんで？
现在想想
是为什么的意思？
现在想想很荒谬，但是2年前的当下，我觉得超赞的。我2015年呢有参加他们在 ATT for Fun 的演唱会，虽然那个时候呢我迟到又迷路，只能在后排，可是现场的感染力跟歌迷之间的互动的氛围，让我回想起来都还是很陶醉。野田赏以个人名义出的专辑也非常打动我，叫做 Alien。 总之呢，那时他在我心目中就是才华二字的具现化，所以当在梦中听见玛丽的对象是他的时候，我打从心底认为说，没错，玛丽的另一半就是要这种 level 的，才会让众人幸福。Google 搜寻的图片可能看起来有点太有个性的文青，可是我极力推荐他的 IG 跟 Twitter， 常常让人看了会会心一笑，非常可爱。不过毕竟是梦，玛丽的未来有无限可能，教母的快乐是教徒们的幸福。不管如何，我都相信教母值得最好的选择。下次写信，我想要写一个身为1/4解控的。
1/4解控的我，
就是解解控的我。可是1/4那怎么分啊？
什么意思啊？
就不是完全的解控，
微解控。
微应该要1/4吧？其实1/4有25%也蛮多的。
你就是解控嘛，你
解控就解控他们的1/4，你爱姐姐就说啊。
对啊。
如何面对姐姐要结婚的心路历程？
啊，是真的乱伦的故事哦。
我们不要说的这么明
哦。这封信来自于 Gay 的磁铁哦。再3天就要过年了，
嘿。
回顾一下我的2018，2018我认识了你们，
嘿，
也完完全全抚慰了我的不平静，
嘿。
这一年我换了3份工作，先辞职了我做得很开心的服务业，跑回去做设计。但做一个礼拜，主管觉得我不适任，暗示性的要我自动请辞，我陷入一片 panic， 我 panic 了。最后我落跑离开，有想说那要回去原本的工作吗？ 可是我又拉不下脸，因为太混乱了，我哭了好几天。每天呢开各大求职网，然后呢第二个礼拜又开始很怀疑自己，怀疑到我每天都想从我家跳下去，就因为我找不到工作。待业一个多月之后，我找到一份在台北的工作。新工作的工时很长，要十几个小时以上，做一休一的工作。那也因为这个工作搬到台北，为了要 cover 台北的开销，我又多找了一份打工。在台北的一个多月后呢，我在 Tinder 认识了住在我家附近的男生，叫做 Sam。其实认识网友很普通啊，大学就很常见，但就吃吃饭，合得来多约几次，都没有上床。我觉得炮这两个名词离我很远，直到开始工作，认识更多的网友之后，才渐渐觉得，其实这个社会上原来真的很多人是那么明确在找炮友哎。可是25年来根本没有交过男友的我，不想要献出我的第一次，直到认识了 Sam。Sam 第一次见面就说：“去你家，去你家，去你家。”我就说不行啊，我室友在家不方便，拒绝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有个欲望，
想要他来，
我想要见 Sam 第二次面哦，我想跟他见面哦。第二次见面就上床了，
这就是吸引力啊，吸引力。
那得就是为什么？
你刚讲过了，不用复习，谢谢。
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像着了魔一样，喜欢他身上的气味，温暖。我还想跟 Sam 见面。
这就是吸引力耶。
我们睡了4次，见面好几次，越来越亲密，已经亲密到我出现了人生的错觉，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一起。可是最可怕的就是这真的是错觉，因为他不想跟我在一起。他说他忘不了前女友，他说我们可以当好朋友就好。当下呢对我说出这一些，其实我也没有很难过，也没有很错，只有唉。他说那些话之后呢，他也不会再时时刻刻告诉我他的行踪，回复讯息的时间也慢慢越拉越长。我突然觉得有点崩溃，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改变。然后我新工作又天天被骂，下班又很晚，下了捷运站没有公车，我就走路回家。从回家的路上都在哭，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男生不喜欢我？为什么明明我一开始，我明明就是一个很搞清楚状况的女生，我明明是清楚的，怎么会越陷越深？半年过去了，我结束了那个地狱般的工作，换到一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工作很忙，很多要学习，下班我就冲去健身房，偶尔跟室友下厨，让自己健康一点，忙一点，想说可以转移目标，忘记他。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走出来，想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要一直告诉我自己，相信吧，他不喜欢你，他不肯走，你只是个炮友，你就这样想你会好过一点。我不明白我还要想多久才可以脱离这样子呢，
直到下一个出现。
那下一个出现我就可以再也不赖他了嘛？为什么看着他的赖我没有办法按下封锁键啊 ？Sam， 为什么你不主动封锁我
？Sam，Sam，Come on，Sam，Sam， 我要走了 ，Sam，Sam， 不用闹了，不用闹 ，Sam，Sam，
这一段，请我以后要把《我是传奇》几分几秒背下来，欢迎去看那一段。Sam， 难道你不觉得我三不五时就赖你，你不烦吗？为什么你不封锁我？他不会觉得很烦啊，就关掉那提醒而已啊。
对啊，
对啊，哎，自从认识
你没有办法封锁，我就拿来飞的电台，我帮你封锁啊，很简单，我帮你封锁删除啊，你就再也找不到他啦。
对啊，交给我们嘛，他不收费哦，免费哦。
我觉得好像真的需要提供一个这个服务哎、欸。
不如我们就在那个
3月31号的时候，好，所有就是有这种感情问题，就是对于那个前情人或是回来找你的人，想封锁、想删除，可是你又下不了手的，我帮你做这件事情。
那一天，bonus，
我们有个净化仪式，好吧，帮你净化你的人生，因为这些人是你人生中不需要的人嘛，你就是留着，你只是越来越苦痛而已。
Yes。
你们好，我是松饼。今天要讲的是朋友 L 发生的事情。L 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了 B，LeBron James。好，拉在交友
软体认识了 Brown，
对，拉在交友软体认识了 Brown。拉当时又对我说：“他有点晕船了。”
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拉跟 Brown 他们性别分别是什么啊？
拉应该是女生 ，Brown 是男生。好。 然后我那时候有提醒说，哎，你们是虚拟的聊天，你不了解他，你要小心哦。之后聊了一阵子，他们互换 LINE， 那这个 Brown 呢，每天嘘寒问暖，而且很油，就会说一些那种说。哦，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啊，笨蛋！你别嫌弃我就好。
我是真的蛮嫌弃你的啊。
没办法呀，我不宠你要宠谁啊？宠坏了我负责啊的那一种，就油嘴滑舌啦。好，看起来很会。之后他们又出去了几次，有一次呢，喇从台北回来，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12点 ，Brown 就约了喇出来，他们就散步聊天，聊到了隔天早上5点，而且呢不间断。根据喇口述呢，他觉得很神奇，第一次遇到一个有聊不完话题的人。之后呢也每天，
应该是因为 Brown 很会开话题吧？如果他是一个这么油嘴滑舌的人，
对啊、之后每天热线3小时，男生也会在电话里面唱歌。常常约喇出来看电影、逛街之类的。不久之后，他们就在一起了。可是在一起不到2个礼拜 ，Brown 就变得非常的冷淡。
好，我未看先猜，可能发生过关系了，
也没有任何原因。但在变冷淡的前一天 ，Brown 在喇的宿舍里一起过夜。Brown 也一直亲喇，在气氛之下 ，Brown 想做出更进一步的事，可是喇拒绝了。Brown 也说没关系，尊重他。但隔天 ，Brown 送喇回家之后 ，Brown 就变得很冷淡，所以是没有到手。之后喇要约 Brown 出来或是讲电话 ，Brown 都说我晚上再看看，或是敷衍带过。过了4天 ，Brown 就跟喇说：“你觉得和我在一起好吗？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我好像还没准备好。我一开始真的很认真追你，但现在变成这样，对你很抱歉。”但喇已经付出真心了 ，Brown 又这样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马克、玛丽，你们觉得 Brown 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欸、我有点吓到，就是我以为男生都会有再多耐性一点、欸、
很有可能他有另外一个，现在已经要吃到啦、啊。
但是你这样可以吃2个啊？哦，一次就这样，我觉得真的是蛮
太没耐性了，
真的很没耐性、欸
所以就算你想跟他发生关系，就是光这一点也可以。也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长期交往投资的对象。
好嘞，嘎仔啦。嗯，
写信的松饼觉得呢 ，Brown 是想约炮，可是喇却说，那他干嘛花这么多时间，只想跟我上床？这个时候，我觉得喇已经听不进我说的话了。Brown 在那天呢，要跟喇分手的晚上传了 LINE， 说我知道是我不好，我一开始很喜欢你，觉得你个性什么都很好，聊得来，但不知道后来变成这样，真的对不起，让你付出真心，结果却是我这样，我不好，我不好，让你受伤了。最后喇就问 Brown 说，那现在我们是分开了吗，还是怎样 ？Brown 就回分开吧。可是呢，过了3-4个月的时候，他们又重新聊起来了。然后 Brown 又开始很积极的聊天，也很热情，讯息也不会超过1个小时才回。但上礼拜五，喇去 Brown 家过完夜，隔天之后，态度又跟之前一样变得很冷淡了。那天晚上，他们也发生跟之前一样的事，就是有亲亲抱抱，男生说不会强迫他什么，但隔天又变了一个样。Brown 真的很奇怪，他明明知道喇会拒绝他，还是要再试。
搞不好是用这样的态度给你压力吧。
看你会不会主动要给我？
就是你如果再这样，我就是会这样对你哦。
然后你如果你主动给我的话呢，我还是会这样对你哦。
吓到了吧？已经把你宠坏掉啦！
宠坏了我负责啊！啊，你真的坏掉啦！松饼最后想要问说，我该怎么样劝喇离开呢？如果 Brown 是渣男这样的人呢 ？P.S. 喇一直说他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这不就跟那个妈妈那段是一样的？你就把这一段。你就叫那个喇来听这一段，看喇第一次
有没有反应，
第一次听到自己的故事的感觉，听起来怎么样？
然后你不要说，你不要说，就是你就是喇哦，这样子。嗯，
你就哎、欸，有个哎、欸、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好有趣哦，你听听看这样子。
然后他又说松饼，那、啊、你就叫松饼啊，
魔力喜嘞，
魔力喜嘞，你不要随便出卖我的故事给 YouTuber 好不好？
这封信呢，来自于我是不容易开心的天天开心。
天哪！
从小身体不好，虽然不是大疾病，但过敏不断，平均春天、秋天会感冒，嗯、夏天、冬天会过敏，一年四季我都在看医生。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被长辈说：“啊，你没法度啦，别勉强啦。”很巧的是，我真的只要试到临头。就会病倒哦、啊、久而久之就没什么自信了，反正除了家人的酸言酸语说我什么事情都不可能，还有我自己的体弱多病，反正小时候常听到长辈就跟我说啊，你看起来不错啊，哪样寒板，其实我只是因为身高高而已啊，小时候可能粗神经不太在意， 但这些好像都在影响自己的个性。我越来越不爱说话，也变得越来越低调。加上青春期的变化，还有高中我确认自己的性向是双性偏同，然后我又有点叛逆的去选了谘商心理系，在大学上了心理课，慢慢的自我疗愈一些我压抑多年的情绪。但过年期间我又陷入了低潮。出生在大家庭的我，知道自己的性向之后，曾经用同志影片去讨论如果我是同志的话，没想到父母大爆炸，无法接受，甚至说如果你真的是的话就要跟我断绝关系，我就闭嘴了。老哥也跟我说啊，你也不是不能接受男的啊，那你干嘛一定要找女生？我就觉得啊，这你这我要怎么回呢？我就沉默了。工作上也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工作八年的职场，转换跑道，却因为又过敏了，加上新阴性，生理上的心悸，很快就离职了。待业中的我准备考试，家人很惊讶，但也没有反对我，可是又希望我可以一次就考中。过年到了，亲戚左边问说现在做什么啊，右边问说你有对象吗，又要问结婚，又要问考试，这些压力来了，我又过敏了，我又失眠了，然后失眠的夜晚又很想不开，然后又想到还有一个月就要考试了，我的心情这样起起伏伏的，我要怎么让我自己心情稳定一点？麻烦玛丽帮帮我！
天哪，
我的身体不好，心里也不好，家人也不懂我，又要考试，到底要怎么办？
我是子怡，最后才说我是子怡。
考试这部分呢，我是真的是帮不了你啦，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哦。啊，身体不好这件事情，
身体不好比较重要啦，就还是把身体顾好吧。
对啊，你从小到大身体都不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有想办法跟自己的破身体共存的方式，让自己身体
舒服一点的方式。要么就跟破身体共存，因为有时候身体很不好的时候，已经不好到你可以知道你的身体要不好了。我觉得那时候心理建设也蛮重要，就啊，他要来了，我知道了，就是不要让那个身体那么的影响你。如果你的身体真的都一直治不好的话，享受你的烂身体。这句话好像听起来怪怪的，但是也没办法。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新北的小欧，等了三个月总算听到我的前两封信被念出来。上次提到我从九月份离职到现在呢，待业了将近三个月，中间面试了无数份的工作，也在某知名大型公司待了短短的四天就离职。所以这封信呢，主要是在讲这个短短四天的经历。好，这四天呢，他觉得挺痛苦的。首先呢，因为公司的部门人数多，工作内容非常单一，每天的事情就是一再重复，没有变化。这四天呢，我都在做搜寻、比对需要的工作资料给部门其他同事。再进一步的工作，也许是不够久，还没有办法交代给我执行。反正呢，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工作的流程跟细节呢，就没有一开始让我了解，而只是一开始放生我两天，我自己去摸索、去询问其他同事才明白的。台湾很多公司都这样欸，不管是小型、中型、大型，就是都蛮放生的，就没有 SOP 啦。好，我知道呢，每间公司的文化不同，只是同事间各做各的，独立作业，连吃饭也分开，没有交流。这和我以前服务业性质的工作文化比较团体行动啊，共同完成工作非常的不同，让我这四天过得很辛苦。上班的最后一天早上，当时我已经非常确定晚一点下班我就会提离职了。一进办公室，隔壁的同事就拿着便利贴问我说，哎，请问你前三天是不是没有交那个上班报表啊？我说有吗？我有啊，我下班前就已经上传了，是每天都要交的那一份哦。我就说哦，好，那我等一下再确认一下。虽然我心里很清楚这已经是我最后一天，但我还是希望有始有终，要把工作完成。同事后来又说，不是啦，报表要晚上六点以后才能传，群组要回复工作进度，然后要在6:20前回。我才发现哦，可能是因为我太早就上传了，我5:20就传了，所以主管不开心，要同事提醒我。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接着下来呢，就有另外一个好同事 Tony 传了讯息说，欸，你有发现你昨天下班的时候办公室内气氛怪怪的吗？我说欸，我没有注意到欸。你太早走了，你下次可以等6:20以后，主管还有他的 Maggie 都抽完烟以后再离开会比较好哦。 我就说，哦，好，谢谢，了解，谢谢你的提醒。我也没有那么白目的六点一到就闪啊，我大概6:10到15之间啊。我是有些不服气，我还是道了歉。好的，接着呢，我就开始思考最后这一天这整个上午发生的事情。一，工作日报我明明有上传，说我没上传，然后又变成是太早上传。二，群组讯息都没有回。哦，这个我有疏失，我承认。三，离开座位，荧幕要关。可是我一起身发现，其他座位的同事离开，没有人有这个习惯啊。
每一次离开就要关，很烦欸。如果只是离开去隔壁3步的距离，我就要关，然后回来再开。我又忘记了，又过去，然后又要关，然后又要再开。
最后呢，他自己就觉得说，哦，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好像根本就不是我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我前一天太准时了，主管单纯不爽，开始找我麻烦而已啊！不然为什么前两天都没说，到了最后连续做了第三天以后，然后可能我走了以后，主管就刚好开会，跟所有组内的 team member， 然后大肆的屌我，屌完以后隔天同事才跟我说这些话。我很不明白的是，工作完成却不能离开，必须要假意盯着电脑荧幕发呆，等到主管离开了才能走。莫非这就是职场的潜规则呢？
是，
因为这和我以往受到的训练很不一样。以前的主管总是告诉员工说，你要妥善的安排你自己在公司的8个小时。如果加班了，主管会质疑你说，是不是你的工作效率有问题啊？所以从以前开始，我向来就是有效率的安排工作进度。我做完一件接一件，做一件接一件，事情做完了，时间到了，下班。不管我是员工还是我是主管都一样。甚至身为主管，我更要准时离开，因为我怕同事看我没下班也不敢下班。这4天还是很好的学习，让我更明白未来想做的工作方向，让我更加谨慎了。原本呢，他是想要写一下渣男二号的故事，那就下次再说吧。另外，想要跟马克说，我跟之前的 Charlie Puth 已经没有联系 ，Line 跟 Facebook 也都删除了。觉得能认识到马克跟玛丽真好，明明我们就是陌生人，可是你们却很真诚的为我们担心烦恼，给大家建议。在这边，我是新北的小欧。
最后一封东湖阿喵的来信。
东湖阿喵，强强的猫吗？
对啊，而且这个就这最近今天这周这一辣，就是跨年的时候，所以全部大家都很爱分享去年的愿望，然后有没有达到，然后明年的愿望，他就是也是许了愿望，因为他之前就说他要看什么50本书哦，然后几部电影。2018年他完成了85部电影，
哇，
好多，27本书。所以呢，他今年要决定电影要100部，然后是50本书。他要谢谢马克，因为之前马克信箱你提到了《向宇宙下订单》这本书，但他一直都没有去看。在去年年底啊，10月、11月中美贸易开战之后，店内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有一天你在下午的广播又提到这本书，他就马上去图书馆借了，然后试了几次，认真的跟宇宙对话。很幸运的都有好的回应。而且呢，在隔一阵之后，有一位好友又推荐他去看一位叫做 Raven 黄的 YouTuber。反正呢，许多篇幅一样提及了灵魂、感激的力量等等之类的。他又看完了几本巴纳纳的《马戏团之夜》，让自己连续2个月都沉浸在思考未来的人生当中。然后呢，如何下定决心，为了自己做出更好、更积极的决定。觉得人生的时间点有时候真的很有趣，老天爷都会在适当的时间给你适当的回馈。
Yep.
那因为教主教母法力无边，一直在吸引新教友入教，所以呢，他上次写信被念出，播出不到3个月，他可爱又好笑的表妹叫他赖达好了，赖达突然传赖给我说：“姐，你是不是就是东湖阿喵？我听到马克信箱，你那50本书的愿望，你被马克玛丽呛了。”当下我坐在捷运，眼前一片黑，还好我天性乐观，大笑带过，在此呼吁很久吗？小 A 赖达这2位教徒，快快写信来供养教主教母。哇，这封是很久，是10月份呢，他还在祝我们金钟顺利。
哇哦！
谢谢你的祝福，奉上200大洋。
没看到。
有啦。 谢谢你。
今天回到最久最久的一封，应该是2018年5月份的信。
好久、哦、
超级久。好，欢迎大家呢，就是可以赶快写信给我们，来敬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然后如果你有那种想删却删不下手，想封锁封不下手的人，
你可以参与那个手机断舍离的聚会。好棒哟，好棒哟，好棒哟，好棒棒赛啦。